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中论密要》呢第三堂课的内容。那么上一堂课的内容呢，首先是宣讲了前面两堂课讲的论名，还有义理句，以及呢在论义当中讲到了宣说见解而顶礼的这个不生亦不灭的这个颂词啊，这个是全论最经典的一段颂词。还有呢也宣讲了这个顶礼呢这个就是宣顶礼这个宣说者，顶礼宣说者的话，那么这里也提到的说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轮的这一段颂词，这个呢都是属于全文当中最开始的话是特别重要的一段。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内容呢就已经开始涉及到了正文，就是我们从开始涉及到第一品啊这个方面。那首先的话，我们这里需要跟大家把整个这个27品的科判呢稍微的要跟大家要罗列一下，就是我们每次啊，你们以后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呢学习一部论点呢都要先了解一下它大概的框架，就是就像这棵树的话，它有几个几个枝干，这种粗大方面的整体的一个大致的框架首先要明白。然后呢这个东西明白了之后我们每一堂课呢就是学的是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这个内容，学的是里面的这种细节的这个一小段一小段呢具体要把它的内容去掌握。但是大致的框架，比如说这个整个中观根本会论它的论义呢分了三大部分。前面的第一个宣说见解而顶礼，是我们上一堂课主要讲到的不生亦不灭以及能说是因缘的这两段颂词。那么第二大内容呢就是抉择宣说中观之见，这个是全论的核心，整个27品都在第二个科判当中。那么在这个第二科判当中抉择宣说中观之见呢它又分了三个科判。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宣说缘起特法。宣说缘起特法呢也分了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就是宣说主要特法，以及呢宣说其他特法，还有呢断除太过。你们有些道友啊，如果觉得这个还没有习惯，其实以后如果养成这个习惯啊，比如说你找一张 A3 的这个大一点的纸，然后呢就像现在 PPT 上放的这种科判的方式啊，就是用手呢用这样的这个括号的这种立体的方式呢把它科判写下来。那现在你们要看的呢，如果只有法本的话，要看就看一下11页中观密要的中论密要的11页最下面，这里讲到说以二，不是就是指的第二个最大的科判呢抉择宣说中观之见，它又分了三个大科判。首先前面的宣说缘起特法呢又分了三个方面，对吧？看到了吗？那么宣说这个缘起特法分的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宣说主要特法，大家呢自己可以用笔记一下这里呢主要是讲到的第一品和第二品的内容是在宣说主要特法的这一段当中。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说宣说其他特法，这个呢包括了从第三品一直到第23品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呢是断除太过，断除太过呢里面包括了24品和25品的内容。然后再回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大科判，刚才我们只是把宣说缘起特法的这一部分这个列进去了。那么再说第二个科判里面讲到说宣说缘起空性呢，这个是主要讲到了观12因缘品，讲到第26品的内容。第三个呢证悟缘起之功德，证悟缘起之功德这一段实际上呢是指的是我们中观根本会论的最后一品，也就是观邪见品第27品的内容。 大致的总体分类是这样，那么从里面有一大块，就是说，第三品到第23品之间，第三品到第23品之间的话，实际上它总共分布了5个大的科判。这5个大的科判呢，我看一下，如果道友们要想了解，因为你们手上的话，毕竟这个 PPT 啊，它电脑毕竟还是位置有一点局限啊，建议你们的话，最好回去以后。自己呢养成一个好习惯，找一张大点的纸，然后把这个科判呢，就整个把它这样从用括号的这种方式呢，画在一张纸上，就是你观看一下整体科判，然后呢，我们在学具体一品一品的时候呢，前面一段时间不是也给你们发了另外一个一二品的科判和作业题。思考题，那个的话，第一品的科判呢，就是也已经发给大家了。如果你们觉得在电脑上看的呢，不是特别方便，就把它抄在纸上都可以。然后呢，中间留的位置大一点，可以把每一个宋词，就是每一个科判对应哪个宋词，这个宋词字面上应该怎么解释，它的重点是什么，那么对应的思考题我们都已经放在那个科判上面，都已经有现成的。这样子去学的话，虽然这个时间可能会花得长一点啊，但是学下来呢，你不会觉得中观很难学啊，也是比较好懂的，也是比较好懂，只不过会接触一些新的知识而已。那这里的话，为了跟大家把这个大致的脉络呢，稍微的描述一下，你们可以翻到这个《中论妙密要》的75页，75页呢，看到了观六情品。对吧？第三品的这个观六情品，看一下它上面写到的丁二这个科判，也就是说在宣说其他特法。我刚才讲了，在宣说其他特法这里面包含了3至23品的内容。那么这个宣说其他特法呢，总共有5大块。哪5大块呢？第一个呢是抉择法我空性，第二呢是抉择人我空性，第三是抉择有实法为空性。第四呢是抉择时间为空性，第五呢是抉择轮回为空性。那么在抉择法我为空性呢，它又分了2个方面，就是破法我自信和破法我能力。破法我自信的话，它分别破了破处，也就是第三品，然后破蕴，就是第四品，然后破戒，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蕴戒处。这个等到学到这一部分的话，也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蕴，什么叫戒，什么是处。到了学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再讲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涵括了3、4、5这三部分，然后底下的破法我之能力呢，也分了三部分，就是观冉冉者品，这是第六品，然后呢，观三相品，就是第七品，三相就指的生住灭，然后呢，观作和作者品，就是做法与作者，这个是第八品的内容。那下面呢，再看这个5大科判当中啊，第二大科判抉择人我空性，那么抉择法我空性和抉择人我空性，当然是属于两个比较大的这个部分，人我和法我，对吧？我们的这个证空的话，也是从这个角度呢，会有一些描述。那还有呢，像有实法呀、时间呐、轮回呀，这些都是特别具有特色的。所以根本会论呢，它每一品学完了之后，你们大家呢，确确实实会对于整个轮回，如同呢这个如梦如幻的自信，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只要呢能坚持学下去就好，其实也不是特别难的。那么它的第二大科判就是说抉择人我空性呢，它也分了两大部分，跟这个法我空性的这个思路很相似，就是首先破人我的自信，然后呢破人我的能力，就是一个是破人我本体，一个是破他能力的根据，就是他有什么，有一些人呢，有些人有这个执着，认为我是存在的，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就叫做能力。我的理由是什么？我说我存在，我有一些理由，这个就是我的能力，就是我认为我存在的能力。所以所谓的破人我能力也好，破法我能力也好，都是在破它的根据存在的这个意思。那么破人我自信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观本住品的这个第九品的内容。然后破能力当中又分了三个方面，分这个三个方面呢，它分了就是什么破人我的比喻。是用然可然品，这是第十品， 然后破人我的所依，这是本祭品，也就是第十一品。然后破人我的能依，就是观苦品，这是呢，就是比如说认为，哎，我呢有痛苦存在，所以我要存在，否则痛苦没有所依啊，等等这种，这些呢就属于是第十二品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的话再来看，就是抉择有十法为空性，就是五大科判当中的第三块。第三块的内容呢，抉择有十法为空性，它也是一样的这个思路，就是首先破有十法的本体，这个就是观行品，第十三品。因为一切有十法呢，都是啊、这个就是这个行字的话，它有一种牵流变化的这个相嘛，所以有十法是从这些方面能体现出来，所以从观它本体的角度，就是观行品来破斥有十法本体啊，是真实实有的，而抉择它为自本体空。那么破它的能力的话，也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破有十法的作用，就是观和合品，就是第十四品的内容。然后观因缘的能生，就是观有无品，第十五品的内容。十五品的内容里面也有很多的那个非常经典的一些宋词，也是我们通俗的话来讲，红的发紫，紫的发黑的一些宋词呢，在这个在这一品当中啊，有很有特色，也很有特色。以后你们看到了，你会发现哦，原来以前上师讲这个《妙华莲华经》也好，《维摩诘经》也好，还有呢以前讲的《金装言论》也好呢，老人家用的这个一些校正啊，会在这个你发现呢很多在根本会论当中啊。都是呢这里面的一些宋词，这是非常经典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破解缚，就是束缚和解脱，就叫解缚或者是缚解啊，破暂时缚解。那么它又分了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是破轮回本体，就是观这个缚解品，第十六品，这品也非常的具有特色，就是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其实没有一个我束缚在轮回，也没有一个我啊，得到解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存在呀。他这些的话也是很有特色，就他还会抉择到本身这个所谓的束缚的轮回和所谓的解脱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自本体空的。而且这些意义呢，还是非常殊胜啊，非常殊胜。你们慢慢学了之后，再去听闻上师讲的这些秘法，就会有一种比较熟悉的感觉。那么它第二个小的方面就是破彼能力之因果，就是观业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佛教徒都要讲究善恶业的这个因果问题。那这一方面的话，它这个观业。所谓的这个业的自性到底是怎么样，这是十七品，也是很经典的一品。然后呢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精华品呢，就是第十八品，也是宣说趋入真如之方便，就是观我法品，就是观人我不存在，观法我不存在。它跟前面的这两点，就是两个大科判呢没有冲突的地方，这里面专门呢集中的方式来抉择，以五相推理的方式抉择人我空，以及呢抉择一切法无自性。啊，这是这个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精华品，就是第十八品，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那也是你们未来呢慢慢能学到的。那么再看总体科判啊，这个宣说其他特法，它不是分了五大块，那么我们第三块讲完了，下面看第四大部分。第四大部分的话是抉择时间为空性，这个科判没有跟上啊，你这个地方你看啊，科判的话，没关系吧，没关系吧，道友们的话自己看书呢，后面还是慢慢会看得清楚啊，就是在那个《中论密要》里面的话，自己去找一下啊，这样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在抉择时间为空性的这一大部分的时候呢，它分了两大科判。第一个呢，就是破时间自性成立，就是观时品啊，观时间品，这个是第十九品的内容。然后呢，再抉择彼之能生。抉择彼之能生的话，这里就是程序到破程序时间为这个能生果的具生缘，这是观因果品，这是第二十品的内容，也是很有特色的。然后程序时间为果，这生灭因呢，观成坏品，就是它的产生，它的这个坏灭，它的成与坏呢，这个是二十一品的内容。最后的一大部分，五大科判里面最后一大部分就是抉择轮回为空性。抉择轮回为空性的话，它有两也是分为两点。第一个呢，破轮回相续之果，就是观如来品。 那么最后抉择的说，如来也是无有自性的，这是第二十二品的内容。然后呢，破轮回相续之因啊，一个是果，果的话是从这个果法如来的角度讲，那么因的话是从我们凡夫的这个阶位，就是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观颠倒品。啊，那我们众生都是颠倒的，但是颠倒它本身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其实也是了无自性的，是这样的。这是讲到第二十三品的内容。那么我们下面呢，再来看，回过去看，就是说，还是你们的书上的话，应该能看到的，就是属于第十二页啊，《中论密要》第十二页呢，它不是讲到这个宣说缘起特法分了三个科判，宣说主要特法，宣说其他特法，还有呢断除太过，还有这个第三个科判，对吧？断除太过里面呢，分了两部分，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断除无有四谛的这个太过，这个呢就是观四谛品第二十四品的内容。第二十四品的内容，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断除呢无有涅槃之过，这个PPT 上的话，它那个回到今天我们讲课的内容了啊，但我课班还没讲完呢，不着急，到时候大家自己罗列一下好了。那么断除无有涅槃之过的话，就是第二十五品的内容啊，观涅槃品，这两品也是特别有特色的，尤其第四品第二十四品里面啊，有很多也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颂词，你会发现在各大经教当中都会引用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缘起性空那个方面的很经典的一些颂词啊，就都在当中的话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这一个呢就是相信大家学过去的时候一步一步学过去的时候呢，会觉得很殊胜，那会学很殊胜，相似的会产生一些如梦如幻的这个见解。当然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后面的这些品呢，他一些推破的思路啊，其实都有有他那个有些是不共的，有些呢有相似的地方，其实就是你们学多了呢，就不会觉得这个推理呢非常难懂，绝对不会有这个障碍，而且里面的话有很多颂词会觉得非常的殊胜。但关键问题呢，就是在于我们前面学到第二品的时候破这个来去的问题呢，可能会这个有一点点不是很习惯啊，毕竟刚开始接触呢，他会觉得这个有点深涩难懂啊，这个也是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来去品啊，像我前面一堂课我也说过，这个学过了之后再学后面的啊，都觉得很简单，就觉得没有那么困难。宋词字面上的话其实也并不是很难懂，那就它宋词上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所以也希望道友们呢还是要有一个在文法上面应该有一个贪不厌足的心，不要在文法上面特别的知足少欲，然后稍许呢有一点难的时候呢就不愿意了，又觉得学不动了，这个可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哦。那我们刚才是讲了二十五品了，对吧？最后还有两点，最后还有两点，就是总的这个大科判，就是你们看到回复到第十一页嘛，总的大科判不是这里说抉择宣说中观之见，那么第二个科判它里面分三，对吧？那我们前面的话就是从一到二十五品呢，其实它都主要是在这个就是第一个大科判里面宣说缘起特法，那么第二个科判宣说缘起空性，就是第二十六品的内容就叫观十二因缘品。然后呢第三个科判证悟缘起之功德，证悟缘起之功德这个的话也是这个观邪见品，就是第二十七品的内容第二十七品的内容总体是这样来分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以一念恩德而顶礼这个以那个趣坛大圣主这个怜悯说正法的这句颂词呢而做总体结尾，所以它跟这个前面的不生一不灭的这个颂词呢是一个对应，就前面的话是以呢佛陀唯一呢佛陀宣说了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这样的大般若的见解呢来赞叹佛陀，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再一次的以那意念这个趣坛其实就是佛陀的他的这个种姓的这种名称，那么就是他再次的以意念佛陀的恩德而再次顶礼，就是成了结尾就是结尾。然后后面的话再往后呢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一般一个论点当中它有首义论义和末义，那这个末义呢有一段的这个跋文在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这个就是整体的中观根本会论的大的框架 较大的框架，你们一定要习惯这种学习方法哈。首先在学一部论之初，那我们前面花了两堂课的时间讲到了这个论名啊、义理呀、以见解而顶礼呀，这就是顶礼的部分。然后呢，后面真正涉及到真实的这个论文，它的政论的内容的话，那你们都现在有一个概念说，哦，原来《中外根本会论》总共有27品。那么这27品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是怎么样分类的？这个科判的框架应该要搞清楚，这个科判框架要搞清楚，然后最好的话心里面能这个太细的那个记不住啊，这个是正常的，人毕竟跟电脑不一样是吧？没有记性太好的，这个的话完全过目不忘是有困难。但是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大的框架。就是到哪个位置是这一品，到哪个位置是这一品，然后它这个每一品的话，它都有它的特色。你像比如说，有些破人我的比喻，有些是破人我的所依，有些是破我人我的能依。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属于这一品的最主要的特色。你们这一点的话是要消化的掉的哦，不能在这里呢光像这个就是带了个耳朵来听我一堂课，在底下呢也没有看的话，那这个是达不到要求的。以后的话，提问的过程中，有可能偶尔我会反过来，问一些道友的话，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学的内容，看看你消化了没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们今天呢，第一个方面，这堂课呢，要把这个总体科判自己呢回去要写作业，好吧？把总体科判呢自己写一下呢，我也写了一份，我自己呢也在一张大纸上写了一份，然后。这个总体的大科判有了，后面的话我们涉及到第一品啊，今天也要学第一品的内容，开始第一个宋词了。那你们的第二份作业的话，就是要把第一品的科判也要给它，最好是这个如果有些道友，当然这个比较习惯用电脑，那就在电脑上弄也行。如果说道友们呢，这个不是特别熟悉电脑的，那我还是像我的话，我也比较喜欢在纸上写，就第一品的科判整个把它写下来，科判写下来，宋词写下来，这个就像上一堂课啊给你们发出去的那个科判和思考题一样的，写下来以后，那么每一堂课我们讲到哪里，你就把这一段宋词的重点内容写在旁边的这些空白的位置上，那么一个学期，比如说一品学下来。你只要拿上手上的科判，你整个这一篇或者说这几十页的讲解的内容基本上就掌握了。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希望道友们的话也能够去尝试用这样的学习方法去学习，这是我的一个建议，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也算是一个要求吧。那下面呢，我们科判啊，总体整个中论的。那整个中论27品的这个大的科判，先过了一个耳音啊，大概呢你们熟悉了一下。那我们下面还要看有一段的，就是对于整个27品呢，它有些不同的说法。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按照这个佛护论和这个无畏论的观点来说呢，他认为全论的27品当中啊，前面的25品呢，宣说的是如何屈入大乘之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是讲了前25品，最后的2品就是我们说的关于那个12因缘品，大家知道这个12缘起支。那很多人觉得哦，这个也确实啊，就是有点像小乘的里面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部法，就是我们说这个无明生行啊，行生识啊，整个12缘起支。其实的话，这个倒不一定。那么当然有些论师他认为呢，这个一个是第26品的这个观12因缘和第27品的这个观邪见品呢，它是属于如何屈入这个声闻之道的这个角度上来进行宣说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轻辩论师他就不会这样承认，就是轻辩论师对这个观点呢，他是不相同的，他不承认最后2品是屈入声闻之道，他认为呢，就是说全论。整个27品的话，都是在宣讲如何屈入大乘之道，如何屈入大乘之道的。所以呢，包括20理月称论师也是与轻辩论师的观点完全相同。就是虽然看起来是在讲到这个12缘起支，好像比较像这个小乘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实际上的话，它都是大乘也讲12缘起支。 大乘也是，他也会这个认同，就是说他这个从这个轮回的这种特色来讲的话，他一定也是承认十二缘起智，并且呢，我们这里把这个十二缘起智呢直接抉择为自性本空，所以很明显是大乘的道，而小乘的话，他是没有这样的抉择方式，所以他很明显呢是这个大乘的一个自体是这种的啊，这个观点就是呢，因为。应该是你们的思考题里面有一道题是涉及到这道题吧？第三课啊，我们首先看，归纳而言，整部论点所说的内容是什么？整部论点所说的内容以及各大论师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呢？当然，这个全论啊，全论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直接抉择全品的话，都是抉择如何去入大乘之道，抉择大乘究竟般若见解的这个。是以这个内容为主的，这个就是它的内容。那么各大论师的不同说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佛护论无畏论的一个见解，一个呢是轻便论师和月称菩萨的这个见解，它确实呢是有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角度呢，这个作为一个了解的知识，那其实，这一堂课的话呢，我刚才多留的两份作业，就是一个你们把全论的整体课判。就是一直只要写到每一品啊，写到是哪一品哪一品就可以了，就全论的这个大课判要把它列出来。然后第二个的话，第一品的课判，在这堂课就应该要写一下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涉及到第一观因缘品的这个诵词。但是这个课判的话，因为电子版也给过你们，对吧？电子版给过大家呢，最好就是为了方便学习，我还是建议的话，你们直接把它抄下来比较好一些啊。抄下来之后啊，它这个只抄第一品的就可以啊，就是抄到这个以校正总结这里，这个抄的第一品，然后第一品的宋词相应的这个科判都写下来，后面留一些空档。然后呢，就把这个学一点，就把这个宋词解释呢，在你的课盘上面呢就写一点。然后呢，这个宋词的重点主要讲了哪几个问题，就跟这个思考题对应的方式呢来去学习。那么这一篇的话，就是你这堂课基本上都是已经掌握了的，这是一种学习方式哈。再跟大家呢提醒一下，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个观音缘品。观因缘品当中，当然呢，它整体的话也是分了这个境部关联和品关联。那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它不对啊，这个观因缘品的话，《中论密要》当中的科判呢，是以这个理证广说以校正总结。那我们这个之前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校正，它有一个什么校正呢？就是《无热恼龙王请问经》。这个里面的话，它讲到说，何者缘生则无生，不具彼生之自性。何以缘起则空性？你们在《中论密要》里面都看得到哦。这个地方，《中论密要》第13页正数第三行，这个校正就在这儿。然后呢，若知空性不放逸，这段的内容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了知啊，就是任何一个法缘生，如果它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话，则无生，那它必定就是无生的自性，就是它必定的话，它的真实本性的话，实际上是无有产生的。为什么呢？不具彼生之自性，因为我们一观察发现它，这个依靠因缘生呢，它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具有自性的一个生，这就是我们今天会主要学习的，就是破生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宋词就会涉及到。然后呢，再说到，所以说呢，依合因缘起则空性，说如果任何一个法它是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的啊，这样的一种表现，这种显现，那么它自本体的话一定是空性的自性。若知空性不放逸，最后一句话可能有些道友会觉得，法师这个地方既然讲到都是般若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又提到了名言中的一个不放逸的这个词？就说，如果我们了知了万法空性，或者了知了这个法主要是缘起生，则必定自性本空的意义的话，我们的行为就不会放逸。这种表述方法是非常善巧的。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初学者呢，会落到一种偏惰在哪里呢？就是他一旦学习般若，比如说现在咱们讲这个《中论密要》。 原来有一些呢，可能会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说，哎呀，一切办法都是如梦如幻的嘛。你看后面啊，今天我们大致的这个听了一下，就看了一下这个整个哦，你看本身这个中论密要第12页，他就把整个27品的这个名称都摆在这儿。虽然这个意义上面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学，但是一看27品的名称，哇，就会觉得说啊，我也不存在，法也不存在，解缚不存在，业也不存在，因果不存在啊，涅槃不存在，如来不存在，四谛不存在啊，连我们的烦恼颠倒也不存在，那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烦恼了嘛。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比较粗大的这个认识，就觉得哎呀，都是不存在的，那何必特别的又啊，每天的话非要还要这个克制自己的话，要一定要去断恶行善啊。其实这里方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若知空性不放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正了达了，只要是缘起生的法则，必定空性的本性，这点你知道了，你就不会放逸的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空性和缘起其实是一个本体。那么懂得空性并不会隐没缘起，懂了吗？你真正懂得万法自本体空。但是的话，这个空性是不遮障缘起的，它不会隐没缘起，它跟缘起反过来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所以有空性则一定有缘起，并不代表说我证空了之后缘起就消失了。那么因缘法则在那里的话，我们的行为当然不能放逸，因为你要是行为放逸，你的这个轮回的果还是会出现，它不会因为轮回本身也是空性的，而你这个轮回的果就不起现了。因为你造了他的因，同样的道理，其实你造的轮回的因本体也是空性的，但是它依旧会无期而现。这个所以特别体现出若知空性，但就不会放逸的这个道理，就是说真正一个证悟空性的人，他一定会谨慎取舍因果。这个道理懂了吗？这一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因为也还比较害怕有一些道友，会在初学的阶位啊，倒不是说以后总是这样，但是呢，在初学的刚接触的阶位，容易偏堕在断边的那个状态中，他就总觉得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反正他是如梦如幻，像水月一样是没有自体的，那我这么执着干什么？我们破的不是显法的执着。而是破除的认为它真实存在的这个执着，这个能区分吧？我们并不是破显法本身啊，存在不存在这个的话，乃至在七地菩萨之前，显法的本身在他们初定位的时候都依旧是看得到的，它的这个习气都还有，这是我们凡夫人是不可能给它破掉的。就是我知道因果不存在，然后业因果的这种作用力在你身上就不会显现了吗？不可能。乃至到了一地的这个证悟的果位，它依旧会显现，只要它的业因还在。因为一地果位的话，叫一地菩萨，它的断证功德也还没有达到圆满。那么在它没有断掉的那一部分的这个种子和习气还在的时候的话，那么它成熟就会在外在上显现同样的山河大地的这种相状。这些的话，并不是说我了知了一个空性的意义，那么业因果就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是断见，因为你只有空，显法没有了。就是在你相续当中所认知的空性，其实是起到了遮障显法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几堂课反复的啊，包括前面讲缘起赞的时候，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空性是不遮障缘起显现的，因为一体之故。就是因为它是同体的无二无别的这个缘故，就是缘起即空性，空性即缘起。就像心经里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说这个道理要明白了呢，就是反而呢越发学习万法空性，那么你就会越懂得缘起，懂得缘起，那么你的行为必定不会因为了解了空而放逸。啊，这个呢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这个才说明这个人的空性的见解是树的比较好的。如果说有一些人呢，这个嘴巴上一直说啊，我现在的话已经有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了，然后我觉得一切万法就好像做梦一样，然后他对于名言中的这个业因果的规律呢，就特别的随便。那么这个人的话，他的相续中一定是隐含着那种偏多于断边的邪见的，大家不要被他忽悠了哈，这个的话是。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喽，这个人肯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并不是啊，空性它不会破显现本身， 而呢，但是它会破除我们相续当中执着显现为真实的这个执，这个执着得用依靠空性的力量得到减轻，就像我们凡夫人只能说是被压制一点啊，被减轻。你要断掉的话，那个是要到一地的果位才可能真正断除的。那么当我这个执着被断掉一部分，或者被这个减轻，或者被压制一定的程度，那我们绵延当中的那种就是特别执着这些外境的这个取舍是非得失利害，自然就会放淡。所以为什么说源于空性，它能这个压伏烦恼，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压伏烦恼，是在这个方面起的这个作用，而不是把整个显现的本身遮除了。显现本身在我们的这个业力习气没清净之前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不让它显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也是因为什么呢？万法因缘生的缘故嘛。你有那个业因，那么你的业果必定会无期显现，你并不会因为了知它是空性的话它就直接隐没了，没有这么容易没有这么容易。这一点大家呢，就是这些道理呢，以后我会经常反复的强调希望道友们的话真正把握好中观的境界正见，而不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比较强呢，总是借用佛教里面一些甚深般若的这种见解来这个就是掩盖自己的一些很执着的那种执着心有些呢直接偏到在这个断上，有些呢又偏到这个常上面，常见上面，就总是呢就是来为自己找借口，而不是说把自己的分别念呢慢慢的这个改变，去随顺经教里面真实的这个正见，这可是两种态度这是两种态度。那我们学佛我们学习般若主要是什么呢？自己以前的一些不正确的分别念，不正确的见解，是依靠学习这些经教反过来去打破它打破它之后呢，那么你的相续当中会真正的步入到大乘道当中，就加上前面菩提心的发心，那么真实的会步入到大乘道当中。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这个再以这种借用上师给我们传授的一些秘法的窍诀，直接可以得到解脱，它是这种方式所以呢不是为了让经教来符合自己的分别，而是一定要想清楚，是我们的分别要改变，去符合真教里面经教里面所讲授的真实的密意，这才是一种合理的文思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心态呢，要把它呢把握好。那后面的话还有一段说般若经当中的一云说色法无生就是这个从色法乃至呢到一切法之间呢，其实它都是无生的本性等，详细呢阐释了这个无生神之力这是我们讲到的。那下面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道理呢大家明白的这个校正和理证，这个我们在思考题也是出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名词解释，就是凡是涉及到的一些心法相给大家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小题。那么你们的话也是虽然呢中观的话一个方面大家主要是要慢慢的习惯这种推破方式了解它里面的那种分析的这种逻辑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些的话你必定会涉及一些以前在前行或者是净土入行论当中没有学过的这种新的法相名词概念，那么还是需要充实一些，对吧？这些呢都是属于最基本的一些道理。那么什么叫做校正呢？所谓的校正的话就是指的是佛经论点当中的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呢就是我们知道佛经论点的话一般都是属于依地菩萨以上的这些高僧大德所造的这种清净的注释，它是为了解释佛经密意的。那么像佛经是属于佛陀亲口说，论点是属于呢已经获得圣者果位的这些具有呢正量的大师父他们呢所造的这种注释，这些词句的话完全都是没有错谬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前后语言矛盾没有错谬的这种正量的语言，所以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依据，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道理呢它是符合校正的，我拿出一段校正来说明，你看我讲的这个道理校正上面亦有说明，那就说明这个道理是对的，就这个意思，就叫校正。那还有一个理证，证其实就是证据的意思嘛教的证据理的证据如果都符合，那说明你讲的这段教言呢就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学习了五论现在不是学习五论，就是比如说 接触这个中论啊、中观方面的教研呢，慢慢慢慢的，大家以后包括在说话的时候呢，就不会总是说那种很感性的说啊，我觉得，我以为，我听说，其实这个的话，那我们后面都会问一下，那你觉得这句话，你觉得的这个内容符合校正吗？符合理证吗？上师有在哪部法里说过吗？啊，符合这个传承上师的窍诀吗？有没有比喻？有没有例子？就是要用一些根据来说，你觉得这个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说你根本找不到根据，说啊，那没有啊，我就是听人家说的，那我就要问了。那你为什么就要相信呢？相信也要有相信的理证，就比如说你听人家说的这句话没错，我们并不是说不可以听别人说话，但是你听他说了之后，你会心里说，哦，他说的这个话的话，曾经上师仁波切在哪里也曾经这么说过，那么说明这个师兄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对吧？那他说的这句话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上师没有这样讲过，那我这个就要待定。因为不确定，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传承上师的窍诀教研，或者啊他这个话是符合在这个金观庄严论的哪一个校正啊，中观根本会论的哪一个校正，或者说呢是他哪一个理证都没有的话，那你为什么去相信他呢？是吧？就是以后啊，咱们这个学佛要学出智慧来，佛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啊，包括你学佛了之后，其实你整个五明，包括你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乃至于像一些文学水平啊，乃至于像一些工巧名啊，什么方方面面的，它都能够得到一种智慧的增长。那单单就是学这些宋词以及一些大德的注释，它的这种文词的表述方法都能够让你增长智慧。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可学的地方，那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品味。学过这些论点以后，就不能够再这种似是而非。哎呀，法师，我听说，那我这个这种话问出来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要着急的先去评判这个话对与不对，而是什么呢？你听说，那你听说的那个来源，你有没有首先呢问清楚？就是这个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有没有说啊，这个的话是哪位上师在哪个法里面讲什么的时候讲过这段教言？你要先问明白了。然后第二步的话再去鉴别说，哦，这句话的话其实咱们上师呢在哪里哪里，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我在前行里面也是学过这个方面的意义的，那说明他讲的这个话是合理的。就是大家要学会有自己要有一种智慧力呢啊，稍许的做一些鉴别。那如果说啊，当然学的论点还不够，就是比较少呢，你完全都能够每一句话都能做出鉴别，这个有困难。但是长期的文思下来，你们听了这么多的法，不同的法师、不同的上师、不同的辅导、不同的研讨，多多少少的话，相续中还是积累了一些这种文思的精教的这种量。那么就不能够说啊，我光是把它埋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只要有个问题我就要到处问，因为我自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个就是没有学好。就你要把你所学的知识的和你自己东听西听听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呢，要做一个评判，从当中有一段的自个如理的这个取舍。你的这个取舍你不需要有特别的疑惑说到底对不对，因为上师仁波切的话，他把他所有的这种取舍的智慧，何为合法何为非法的智慧，全部留在法宝里面嘛，全部留在法宝里面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那我们不可能说一辈子总是有上师陪着你，法师陪着你，那么你们自己的话就应该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自我分辨的能力，有一天自己能独立啊，我遇到这个问题，我听到这种说法，那跟我以前学的经教呢这些去啊回忆一下的话，它是不是符合上师仁波切的一种教义，而且不是说是光是去抠这个字眼，真正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啊，上师以前的话是不是这样教授的，那么上师给我们的这种教授这些劝诫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希望，你这些的话自己都会有一种这个自我掌控的能力了，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学会的。现在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好像是这个一遍一遍的教呢，这个就觉得不舒服，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也是需要独立的，不管是谁都不可能陪着你一辈子啊。 不可能陪着你们一辈子。那你们自己的话，在法上需要有辨别的正确的一种辨别取舍，何为法，何为非法的这个能力，这个自己一定要产生这方面的智慧的。那么它的依据，像这里讲到的校正理证，就是一个最好的依据。那什么叫理证呢？就是有理有据。这些的话，这些推断可能今天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啊。像上师呢，为了让大家好懂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阴明当中的三项推理的这个就属于理证。然后中观当中的话，你像今天我们会学到第一个一种推理方式就是分析因，就是如果是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来讲，就叫做金刚血因。但是因为中论密钥里面上师为了初学嘛，就大家刚接触的话，并不一定说非要搞那么复杂的一些法相名词，没有特别明显的讲。但是呢，他的这种推破的思路这个我们第一个诵词会学得到。那么这个呢，就是教给你们的新的一个知识点呀，新的一个知识点哦。你要明白，这个的话是属于一种理证的这个推破方法，就是有理有据，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万法无生，是这样的这个意思。他不是毫无根据的，只是凭空自己想象说，哎，我觉得，我感觉，我听说，我认为，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带观察的。不是说它完全不对，但是需要带观察。如果你的这个感觉符合经教的，那我可以说它是对的；你的认为它符合经教或者符合校正理证，我也说它是对的。如果不符合，只是凭自己的分别念，这样去想，找不到任何一个依据，那我就不敢承认它是完全合理的，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呢是一个以后要永远学会的一个思路哈，要学会用这种方式呢去分析问题，去理解问题，其实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也会要用得到。人在生活当中，这个七七八八的各种信息呢，其实你自己也能做一个评判的啊，也能做一个评判。它会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增上智慧眼啊，增上这个智慧眼的作用。这是这个学习要学取高僧大德的这种智慧力啊，这点很重要。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真正的第一品。第一品里面观因缘品啊，这是名称，名称要记得住啊。等到后面一点一点学过去了之后的话，可能突然问一下，第一品叫什么名字，第二品叫什么名字，不要你们学完了以后的话，学过了就还给上师了，学过了就还回去了。但是当下学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印象，这个的话是有点麻烦的哈，该记的还是要记一点。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首先破因缘的问题。观因缘品分二，第一是理理正广说，第二是以校正总结。校正总结当然是在最后的第一品所有诵词结束之后，最后一部分上是引用很多相关于因缘自性本空的校正呢，来说明这个结论的问题。那么主要我们要掌握的知识点呢，都在以理正广说的范围当中，所以这个中观的话，从头到尾都是很像那个辩论。就是对方问我们答，对方驳斥我们回答，我们反辩，然后呢，这个对方的观点我们去破，就是全部都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辩来辩去的这种特色。但是你们会在里面会学到很多的智慧，就是你也会赞叹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智慧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一方面还是会很有兴趣，也能增上呢。就是从理性的角度，你会增上哦，原来佛法的话具有这么博大深啊，这个甚深的一面啊。这个从我们世间的学问上来说的话，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学识和智慧，并不比呢世间当中的这些大学呀什么这个硕士博士他们的这种学识差啊。这一点的话，就不像以前的很感性说，哎，我好像就是喜欢三宝啊，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很喜欢，我爱好，这个很模糊的那么一种感觉。觉那个当然也是很好的，是一个清净的信心。但是学了这些论点以后呢，你们的信心就会很有支撑点，你会觉得佛法确实是深奥精华啊，非常的殊妙啊，不可思议。这个时候的信心，别人怎么说都不会打破你心里面对佛法的那种渴求和这个就是那种喜好，或者对它产生的这个不退的信心，它就很容易升起来，是这样子的。 那下面我们看这个李以这个李正广说，以李正广说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以这个后面的这个科判上面啊，在这个 PPT 上的话也要做出来哈，就是说在这个以李正广说当中的话，它分了这个总破四身啊，这个科判第一品的科判，我的意思是总破四身和别破他身。那么在这个总破四身当中，我们今天只有这一个宋词。今天只有这一个宋词，那么它有几个关键的点需要大家来掌握的。第一个呢，就是四声怎么破；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源于这个《中观根本会论》这个第一个宋词啊，从这个本宋当中，出现了应承派和自序派的两种解释方法。那么应承派和自序派它的最大的区别点在哪里？是这样子的，就是这几个关键点呢，算是两大关键点，如果能掌握的话，那么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就已经消化掉了。前面的话无非就是让你们把总科判和第一品的科判要稍微呢熟悉一下，框架要熟悉，那这一品的内容基本上就掌握了。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那么简单呢，字面上的意思当然说一切诸法呢，我们一经观察发现它并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从他法而生，也不是呢这个自他共生，就叫不共啊，这个不共，然后呢也不是无因生啊，就是它不是无因生的。由此可以了知呢，故是故知无生，就是要了知一切诸法呢其实都是无生的本性，是这样的。那么在今天这里啊，不能够对于这个自身的这个数论外道观点，或者说不共的这个就是他身的有世宗观点，以及呢这个共生的那个裸体外道观点，还有这个无因生的顺势外道观点，就是外道的观点的话，今天没有机会啊给你们讲的很广，但是以后在慢慢学习过程当中，是会逐渐的会再次涉及，就是学的多了一点一点的话，你们会对有一些外道的这个观点呢会相应的了解一些。那么这段内容的话，其实在预科系的入行论，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当中啊，有一段破这个数论外道、圣论外道、裸体外道，还有这个无因生的顺势外道，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宋词上面就有体现出来，有一段破斥，就是第九品的智慧品里面，这个呢，但是道友们自己去看能不能看得懂啊，这个不敢说。你们不用有特别大的顾虑啊，有些道友担忧太多了，总觉得说哎呀我怕我学不懂，哪有这么多怕的，你只要汉语听得懂你就能学得懂，怎么会老觉得自己学不懂。这么好的缘分遇到了这个这是殊胜的佛法，乃至于呢这么好的善知识的话，老是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的话，那是做上师的弟子是有亏欠的哦。所以说谦虚过头了是不好的，骄傲过头了也同样不好，但是的话只要是这个不没有那么大的障碍，我们在学院这边的话有一些只是这个读了小学的这种水平的话，也没见他学中观学不懂的，你们怎么会学的不懂呢？又不是汉语听不懂的问题啊，所以这上面不要给自己老是有那种心理暗示，这种习惯是不太好的哈。那我这里的话先比较通俗的方式呢，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所谓的诸法不自生，为什么会涉及到自身呢？它这个思路是怎么来呢？因为我们现在呢观因缘，什么叫做因缘呢？但我当然观了一个万法呢，它比如说一个法它能够产生，那它是什么样的因和缘聚合以后产生出来的呢？对吧？你像包括一切的一切，我的法本面前的电脑，然后呢旁边的笔筒，像这些的话，那么它既然出现在这里，它肯定有它的前因，对吧？它前面的一种因缘工厂制作出来的，然后有什么样的原材料，依靠工人和机器加工之后的话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它都有它的因缘。那我们真正分析说一切万法呢，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因缘聚合之后呢会产生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这个果法。那我就分析它这种因缘是自己生自己呢，还是从别的法来生它，还是呢自他两种都可能呢就合并在一起呢来产生它，还是呢彻底就是无因生，就是自然就出现了，没有因缘而产生它。其实无非就这几种，就是这四种可能性包括了一切可能，但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了，就是它要不就是自己生自己，要不就是他法来生他。所以我们可能90%的这个人的执着都是说别法来生他， 因为你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面前这个笔筒的话，它之前它是有一些原材料和工人的加工，那么原材料和工人的加工你都不能叫它是笔筒，对吧？但是它因缘聚合，最后产生了这个笔筒，那我们会觉得笔筒跟工人、笔筒跟原材料，是必定是他体的，对吧？所以说，大部分的人的执着呢，就比较偏重在那个他法生他法的这个角度。你像种子生芽，种子是灰色的、圆圆的，那芽的话是绿色的。啊，带有苗芽状的啊，绿色的颜色，那这个它的形状啊、颜色啊、坚韧程度啊，全部都不相同。你没有办法说这个灰色的种子完全跟绿色的苗芽无二无别，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程序。所以都是在不经观察的时候会容易程序他生。但是呢，像自生啊、共生啊以及无因生呢，无因生的话其实属于顺势外道的观点，就是我们说的断见派。这个的话在我们相学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深的习气。它这个不是说是我们都不程序啊，你像咱们世间不学佛的人也都程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这个是有因果的，但是仅程序说这一世呢，我眼睛能看得到的、摸得着的一些呢种子生芽的这个因果，它是承认，但是涉及到前世和后世的问题，它皆不承认。那么顺势外道的观点呢，它有不承，它这个直接不承序前后世，但它还有一些呢，对于这一世的这些法。但侧重点上啊，它有一些外道，顺势外道，它也分了有不同的这个有一些差距啊，有些呢连这一世的因果它也不承认，有些呢只是说对于这一世眼睛看得到的这个种子生芽它是承认的，但是呢前世看不到的这个啊，比如说由前世的心识投身到这一世的这个心识，它都不承认。这些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别的破法，但是这些以后长期学下来，学到相应的地方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广讲好一点。那么今天这一个呢，简单的说一些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些推破的思路啊，推破思路。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除了他生之外呢，是大部分的也有这个宗派者，就主要是那个小乘的这个有世宗他程序，还有就是世间人，还有个别的外道他会程序呢，都是他生的观点，这个占的是一大部分的这个执着的众生，他们这个执着点啊，就是都在这个点上。那么像这个自生、共生还有无因生的话，一般的世间人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就一般情况下。啊，这个不学佛的这些世人，他不是特别执着。他说怎么叫做自己生自己？他觉得这句话非常莫名其妙，他心里面是没有这种概念。这个就实际上都是我们有一些修行人啊，像外道的修行人，他通过后天的这个修行的熏习，反而认为呢，这个一切万法都是自己生自己的那么一个概念呢，在他相续中根深蒂固的产生。那我们现在的话，可能道友们会觉得我没有这个执着，但不代表的我们相续当中没有这个执着的种子。前世可能串习过啊，这个前前世可能你哪一世的话，你串习过这方面的一种想法，这些的话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里呢，简单的说，因为说到这个外道自生啊，比如说数论外道他程序自生，可能道友还是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程序自己生自己，好奇怪的说法。他们那个说法呢？等到以后详细讲他的这个外道的一些相应的观点啊，到时候我们再细一点分析。今天呢，先粗大的方式简单提几句，就是数论外道的话，它的最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个数字呢？实际上它有一种数多数字的一个意思，因为它总共程序了有25地法。其中的话有一个，这个自信就是属于是那个三德平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的话就叫做这个神我，然后就是让他的这个就像他还是程序呢有一个常法的这个我存在的那个意思。我说的这个简单一点，你们大家不要纠结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慢慢学多的话，他们那些外道的一些相应的观点呢会。那通过破持的过程当中，会一点了解，这个倒是没有特别麻烦的。那么对方这个观点，他是认为什么呢？一切万法的话，其实上他在自性当中本来就有，就是在他的那个自性里面的话，本来就存在，只不过呢，就是说，会有这个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我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啊，就比如说，他认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数论外道，他认为夏天的话，你像这个全这个到处都是鲜花呀、绿草啊，那么这个 草也绿了，花也开了，看起来是一种显露出来的象。他认为的话，其实呢，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想，尤其在北方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花也没了，草也没了，都是一种干枯的，甚至于呢，就剩下一个干巴巴的这个大地，连枯草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表现呢，他的这个自身的观点是什么特色呢？他是说，其实的话，这个绿草和鲜花呢，它一直在，它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的话是冬天的时候是以隐藏的方式存在在自信里，夏天的话就是显露的这个方式啊，这个表现出来，它在其实它之前在自信当中本来就已经圆满具足，本来就圆满具足，所以它承许的就是自生自。其实它这个自生自的话，就是说它本来就已经存在着，而呢只是夏天呢会显露出来，冬天呢是隐藏起来的状态，但它一直呢都在那儿，它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你像这种啊自生自的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你像上升波切这里说，如果是自己产生自己呢，那么则有无穷生。无益生啊，无穷生的这个果实，什么叫无益生呢？就是没有意义而产生。为什么叫没有意义而生呢？你已经有了，还生它干什么？这是我们中观中一种综观论，是非常不客气的，很尖锐的破法。哦，你承许的话，它这个冬天就花草都已经有了，那你还产生干什么？就这个意思，你已经有了，就不用再生了嘛。他这个话非常直接，还有一个无穷生，什么叫无穷呢？就是生了又生，生了又生就叫无穷嘛。那中观宗的论师又会给对方发泰戈，意思就是说，既然你这个法已经有了，你还要产生，那么就会有呢重复的无穷生的这个果实，生了再生，生了再生，会有这样的一个果实存在。这是呢给这个自身的这个观点啊，就先发的这种泰戈。但我们知道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旁听。或者说接触过那个就是入行论智慧品的道友，还有这个印象吗？就是智慧品当中有些宋词就破嘛，就是也是破这个自身数论派的观点。他说，如果你承许呢这个，这个就是按道理来讲啊，我们说冬天的时候，其实这些花草它就是留的这个种子的状态嘛。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它依靠外在的因缘成熟啊，就比如说温度也升高了，水也有了啊，土壤也湿润了。然后气候好的时候呢，它就能长出这个花草的芽来。我们是认为它是有一个因和果的这种区别，但是自身的观点不是说，其实这些花草呢，在因为本来就有。那我们会给它发一个泰戈说，那你干脆冬天你就不要穿棉花了，因为棉花是果，棉花种子是因，你就直接抱着一堆棉花种子就够了，因为棉花在棉花种子里头完全圆满具足。就是用这种泰戈呢，就是给对方发泰戈，说你不需要棉袄啊，你不需要棉花，你只要有棉花种子，你就可以起到取暖的作用了。就是用这些啊，就是很不客气的这个啊，这个给对方发的过失呢，就是因为对方的话这种程序，就说实际上这个果呢，果法的话在因为当中就已经具足嘛，这种观点的话其实很难承认的，这些都是学了宗派才会产生的一些执着点，但是一般我们世间人的话也不太承认这方面的观点。那么第二个的话说，意不从他生。亦不从他生的这一段宋词，就是主要破他生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大部分人，包括很多的修行人的执着，都是执着的是他生的观点。那么这个地方要区别一下，就说那难道可能有些道友会觉得说，难道我们佛教的思想就一点都不承许这个他生吗？不是一点都不承许，而是什么呢？在不经圣义理论观察的前提之下，我们会承认他生；但是呢，一经圣义理论观察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是不承认他生的。为什么呢？如这个对方的这种程序他生呢，是认为有一个真实的产生，有一个真实的产生。那如果说呢，我们说你要是承许呢，它就是一种缘起啊，就是不经观察的话，感觉这个种子和果它确实不一样。那确实是不一样，是别别他体。你就包括像父母生孩子，那父母和孩子，你不能说这两者是无二无别，就是在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感觉是一种他体的关系。那么这一点的话，佛教它也会承认，它是承认的，承认了这个这个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以这个因和果不同体这个角度的话，它是会承认的。 因为什么呢？毕竟是因灭果生嘛，因灭果生，而且因的相状和果的相状是完全不相同的。但是一经观察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要程序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他法的因产生他法的果，那么佛教是不承认的。就是真正的中观宗的观点，他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这个他体。为什么呢？他这种程序的时候呢，发的这个太过就会有什么呢？一切生一切的这个过失，就是这个否则的话，即是火焰生黑暗等这个一切生一切的这个太过。这个太过的意思呢，就是讲的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一切生一切？因为它的关键的落脚点是落在它上面。就是如果你程序因果是别别他体，那么就会有一个所有的他体的法都应该能够产生，因为符合他体的这个根据之故，符合他体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就是你认为因果是实有的这种别别他体，那么他体的法能生他体，那么就会有所有他体的法都能生他体的这种情况出现，就会变成了一切生一切。凡一切就代表的前面的这个所有的他体，生一切呢就代表的凡是跟他不同体的都可以生，那就乱套喽啊！石头当中也能生出这个什么小孩儿，对吧？这个无情法的这个笔筒也能生出一个电脑，反正是电跟电脑是他体嘛，它符合他体这个条件，就变成了能生因果的一个关系的话，这个就成出问题了。那就变成一个能生因果的一种关系了，这是从发太过的角度来讲哈。那当然了，其实本身这个问题来说呢，它会有一些那个对方会真正的在辩论的时候，他对方不容易并不容易这么容易就认输啊，他会有一些解释，比如说他这个他体的话是有限制的，就是是就像那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说是跟他有这个同类相续的这个他体的因才能生起这个他体的果，非同类相续，就像刚才我说的什么笔筒生电脑，这完全不搭嘎的。他说这个笔筒和电脑完全是非同类相续，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生。对方还会有一些这个回辩呢。那我们自宗的话还会有相应的一些辩论，但是今天这里不讲，今天这个地方先解释最基本的讼题，就是像这里上是说，如果是程序实有他生，就会有一切生一切，这个太过是怎么发出来的，这个你们先把它消化了啊。包括像那个火焰生黑暗，因为火焰黑暗也是他体嘛。这些的话都会产生这些过失呢先理解到这个程度。那么后面的话说不共不为因当中的不共，就是也不会是一种共生，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因为共生的观点是裸体外道的观点，它呢实际上是为了想避免前面的自生和他生的这种过失，就说我们宗派程序的是自他共生，就是自生也有，他生也有，这样的话好像用他生来弥补自身过失，用自身来弥补他生的过失，他以为是可以避免两种过失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中观中呢又很不客气的给他破说，你如果程序自他共生的话，那么不仅自身的过失也沾染在身上，他生的过失同样沾染到身上，过失更多。直接呢就否认了对方的观点，当然也是这样，其实思路上是好懂的。如果对方程序共生，就是自他共生，那么自身所具有的泰国和他身所具有的泰国，就等于对于对方这两个都有，而没有办法互相避免啊，没办法互相避免，因为他又程序自又程序他的缘故，就是这个理由。那最后一个无因生，一般讲的是顺势外道的观点，顺势外道的这个观点认为诸法无因生，什么叫无因呢？自然生啊。你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天下的话有很多法其实是自然的，虽然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当然会程序呢，你说这个豌豆的这个种子生豌豆的芽，但是生豌豆的果子，最后这个芽它之后长结束了之后又开花又结果，然后又这个成熟了以后的话，其实它是能够长出这个豌豆的嘛，得到这个豌豆的这个果法。他说这个豌豆呢，虽然有它的那个前面好像有个种子，但是豌豆为什么一定是圆的？包括这个荆棘为什么一定是尖的？然后的话，为什么水是向下流的？就是往这个下流，水不往上流，就是这个意思的话，他认为这个豌豆的原型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因缘。没有什么因缘，它自然就是圆的，太阳自然就是往西落的啊，水呢自然就是向下面流，而不会向上面流。然后荆棘的话，它就是自然就是像针尖一样，是一种尖锐的带刺的。 那么这种观点的话，我们是说，如果你程序万法是无因而生的这种观点，那就会成为国法恒时存在或恒时无有的这个过失。这个过失是给这个无因生呢发的最通用的一个态过。什么叫做恒时无有、恒时有或者恒时无有呢？因为它不关带因嘛。就是，假如说这个国法已经存在了，它不会关带任何因缘而毁灭，因为它自己本来就是无因而生的，自然就有了。自然就有的一个法的话，既然已经有了，又没有，又不关带因缘的毁灭呢，它就会永远存在。然后，如果这个法它很，本来这个国法它一直没有，它又不关带因缘能产生，你的对方的观点是无因嘛，就是它不关带因缘而产生，那么它就会永远产生不出来。因为不关带因的缘故，就是所有的因缘都聚集了，这个国法依旧不生，因为之前它没有的缘故，它不关带因缘生，所以之前没有的这个状态就会一直维持下去，维持到恒时无有的这种状态，就会出现这两种可能性的过失。啊，所以今天学的这几个啊，就是这种推破的思路，大家呢这个当然有些道友肯定以前都是接触过啊，这个我也比较放心，应该消化起来不是很困难。有些道友第一次接触的话，你们要习惯这种思维模式，他这种发泰果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尖锐、非常有智慧的。那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下面的话我们还需要看一段内容。这段内容的话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自中如此，在这样立宗啊，就是说，比如说一切法。他呢，不管是从他的所依的环境也好，还是呢所谓的这个就是气世界也好，情世界也好呢，无论何时何宗呢，它其实都是一种无生的自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像气世界的山河大地，这一切的法都是依靠因缘生的吧，对吧？哪一棵草，哪一个树木，哪怕是一个石头，哪怕是一座山，其实它都是有它的因缘，逐渐的产生出来的。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这些山河大地它都有它自己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不可能是无因无缘的，对吧？那么要说到友情的话呢，当然就讲到这个十二缘起，说我们的这个友情的这个情识，它也是呢，从现象上来说，我们最通常的讲法啊，依靠父精母血的聚合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我，有我的这个身体，有我的这个心识，我就慢慢长大了，那就生出一个人来，是不是？它这个的话。它都是有因的，你没有说是啊无因无缘，噔的一下就蹦出一个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它还是有它的因缘在。那么凡是有因缘的，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叫什么呢？发现它是不是自生的，不对，是不是他生的呢？也不对，是不是共生呢？更不对，是不是无因而生呢？更加不对。那么这四种生又可以包括一切的产生。那么，既然说所有的产生都不合理的话，我就能断定这个法实际上是无生的。但是在名言的现象当中，却又能够显现出它的一个因缘聚合而产生的这个相，就会觉得很奇妙。就实际上它应该是无生的，它不可能由任何的实有的因缘而出现。但是呢，在名言中，它却因缘聚合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从无当中会产生它的这个果法。那在这个产生它的这种现象的这种果法，这个就是讲到的啊，这个缘起生啊，万法呢因缘聚合而产生，但是这种生其实是无有自性的啊，当下呢能够抉择到一切万法本自无生的空性，是这个意思。这是啊自中的一个案例。那讲到这个案例之后呢，就是从这一段的解释当中啊，在印度当中就出现了中观应承派和中观自续派两大教派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认知。就是他的这个观点就有区别了。那么在这段里面啊的文，因为我们有一个第四题思考题的第四题里面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把根本慧论和四百论称为母中观，是因为这个四百论它是侧重的话是从这个中观的修行方面来进行宣说。你们下面的这部论就是开始学四百论的，就是说也能学得到啊，我们后面的话也是学得到的。然后呢，中观根本慧论的话，主要讲到的是中观大般若的见解。这两部论点的话，它并没有分宗派，就是它也不属于自续派，也不属于应承派，而是属于二派的来源，就是它属于二派的来源。这个在中观 根本会论和四白论之后的话，出现了自虚和应成的两种解释方法。在这个之前，所以这边呢也叫做目中观，也叫做目中观的原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呢这道题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后面的话，上升波切呢，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啊，就是给大家增长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性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些应成派，你像比如说中观应成派的代表人物，像佛护论师、月称论师、吉天论师，都属于是啊应成派的这个主要的代表啊代表人物，尤其是以月称论师为主。那么自虚派的这个代表人物呢，就像清辩论师、精明论师、智藏论师等。你像精明论师咱们应该很熟悉，这可是我们宁玛自宗的师君三人当中的最殊胜最了不起的亲教师哦。当初的话在这个莲师，然后呢这个国王这个自宗德赞，还有这个这个就是净明论师，这个师君三人，使得我们前一的教法广弘于藏地。那个时候的话，包括藏地的最初的这个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第一批出现的七位出家人，就是净明论师的话给他们做的受戒嘛，做的这个就是给他们受这个比丘戒，而使得藏地的话已经圆满的具足了这个佛法僧三宝啊，三宝。这是的话，他那个历史。前印尼玛的这个教法的这个历史是非常辉煌的啊，非常辉煌的。当时还创办了这个108座译经院呢，里面有无数的都是一些修行有成就的这些大成就者们来作为译师呢。啊，这个通过讲文的方式，就是先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辅导的方式啊，先讲一遍，讲文一遍，然后的话再把这个这些经论啊，从梵文译到这个藏文，经过多次的校对，最后才定本。它有很严格的一些要求，这些的话在历史上都是很明确的。以后我们第三部论开始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大家会学得到这一段历史，但是这个都是后面几年的话，你们逐步会学到的哈。那么说到这个应成和自虚派的这个代表人物，那咱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嘛，二派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地方的话主要问题在这里，就是啊，它这个地方首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佛护论是在解释这一颂的时候呢，他直接说什么呢，说是一切万法呢是无有自身，无有他身，没有公身，没有无因身，它就是刚才那个颂词直接这样解释，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法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产生，就是万法是无生的。那对于这句话的话，像自虚派的这些论师，因为活护论师是应成派的论师，他没有加任何的鉴别，直接抉择大无生的观点。那么清辩论师的话，他在这个般若灯论师当中就驳斥了佛护论师的观点，说你的这个观点，你在宣讲万法无生的时候啊，其实你一定要加一个在圣意当中是无声的，在名言当中的话它有这个缘起声的，你应该要加一个简别。其实这个简别的简字，不是我们一文解义的简单的简，就是那个鉴别的鉴，鉴定的鉴，鉴定的鉴，实际上它这个简字呢代指的是那个鉴字的那个意思，代指的鉴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加一个圣意的鉴别。意思说什么呢？当我说万法无生的时候，我应该说一切万法在圣意当中是无生的。否则我如果直接说万法无生呢，就会有失毁名言的过失。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啊，说啊柱子无生，柱子无生的话，那你这样讲的时候呢，那名言当中的这个柱子也会被打破，就是会这个把它这个就是它的这种现象的话都会被遮破的一个过失，就会有失毁名言的过失，所以应该要加上圣意的鉴别才合理。就是一切万法在圣意当中是无生的啊，这句话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你说一切万法在圣意当中无自身，无他身，无共身啊，没有无应身，是这样子来解释的。那么清辩论是这样解释了之后，这个呢，就是因为清辩论是代表的是自虚派的观点嘛。那月称论师的话，他又是应成派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鼻祖啊，最主要的鼻祖。月称论师的话，对这个观点呢就开始反驳。他在这个显居论当中啊，反驳说，清辩论师你的这个观点说非要加一个圣意的简别呢，其实没有必要。 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当我们直接说一切万法不存在的时候的话，就代表他自己的这个实相本性，就已经代表了一切万法不可能有一个自信的产生，所以不会有遮障名言的过失。所以你加深意的鉴别多此一举，呵呵，其实就是意思说其实没有必要了啊，其实没有必要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佛护论师的话，他因为也是属于应成派论师嘛，他也是程序。他说，如果你程序有身，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程序有身，就指的是有自信的身，那你直接可以用这个无身的这种啊发太过的方式呢，来给他驳斥就可以了，那就是给他做一个破斥，破斥万法有自信产生，这样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加什么圣意的鉴别。那这个时候呢，清辩论师呢，他又说，你们宗派就是你们宗派的这种观点，说不加鉴别的这样的观点呢，它不具备什么呢？能力及譬喻的过患。你们现在能跟上我的思路吧？就是我现在已经讲到第16页的讲记，第二个自然段，佛护论师曾提出这个自然段，然后第二行，对此，清辩论师认为，此宗的安立有不具备能力及譬喻之过患。诶，怕大家到时候呢自己看讲记消化的时候，怕你们还是看不懂，所以呢就在逐句逐句逐句的给你们做一下解释，因为上师对于这些呢都做了解释了。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懂得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懂，要还要再增长一点点这个概念啊，就是什么，就是叫做那个自序推理和应成推理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自序推理呢？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这个声音是无常所作故，如同柱子，或者呢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柱子无常，对的，这个比喻应该可以吧，声音是无常所作故如柱子，这个比喻，这个三项推证的话，自序派的话，他呢是他认为这个他们的这个自序推理的话，他认为说任何一个合理的推理必须要具足完整的一个这个能力的根据，就是所作故，然后呢要具足这个比喻，就是如同柱子。如同柱子，这个或者的话，我们以前用中观宗的那个离一多因的推理，经常说一切万法唯有自性，为什么呢？离一即多的缘故，如同影像，这个影像也是它的比喻。那么自序派论是认为说，你要想证成你的观点是合理的，你应该呢要具备一个完整的能力和譬喻，但是的话，你现在的话就是直接说，这个我们这个自序的观点说加深意简编呢是多此一举不合理，然后你是说用这个无意生之过患来遮破就可以的话，用那个不对，他这个地方讲到以无意生之过患来遮破自身，就是比如说如果有自身的话，就会有无意生的这个过失，如果是无因生，就会有恒国法恒时有恒时无的过失，他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那个三项推证。没有特别明确的能力根据，只是破了对方的观点，对吧？只是给对方发了太过，也没有一个相应的比喻。那这个清辩论师认为说，你们缺了东西，你们宗派的这个安立，少了能力根据，少了譬喻，会有这样的过患，是这个意思。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应成派的论师就反驳说，其实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能力的根据和譬喻的话，主要是为了这个是需要什么？他需要有自己的这个立宗。他需要有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立柱子无常的时候，或者我要立声音无常的时候，我安立了我自宗的一个观点，所以我必须要有他相应的理由，就叫能力。比喻就是属于他的同喻，他的同喻来证成我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的话，我们这个应成派的这个观点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立宗。我们自宗没有任何的立宗，所以不需要能力根据和譬喻。所以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大家要熟悉的一点啊，你虽然现在这样讲可能会不会有一点点觉得复杂了点，没关系，我待会再理一遍，通俗一点讲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它这个是什么？应成派的它的这种推证方式，就是我们平时汉族人非常喜欢讲到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那种推证方式。它自终没有安立，因为应成派主要抉择的是一切万法离西大空性，所以一无所立。一无所立，他没有真实的一个自宗的立宗，但是对于他宗所有程序的粗粗细细的这些实有的观点，他会用什么观点？就是说什么叫做应成推理呢？就是说如果你们宗派这样承认， 那么阴沉为什么什么什么过失，就叫阴沉推理。阴沉什么什么过失，就这个意思。就如果你们宗派是这样承认的话，阴会成为什么什么什么太过。所以你像刚才咱们在分析那个四身的时候，如果是按照阴沉派的这个观点呢，对方不是程序说啊，一些办法是自身的啊，像数论外道的观点，那阴沉派就会说到什么呢？如果你们程序办法是自身的，阴沉为无穷生无一生的过失。还有呢，什么？如果你们顺势外道认为万法是无因生的，因成为恒时有恒时无的果实，它是一种因成的，就直接给对方发了一个太过，抓住对方自宗观点的这个案例，然后直接给对方发出一种果实，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他没有自己真实的立宗和统御。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自序派的观点的话，他就会有他自己真正的一个立宗啊，就我立一切万法在圣意当中是唯有自心的，在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他有一个缘起而生，他是这样子来立。但是阴沉派连这个立的话都没有特别明显，他是直接是以对方的观抓住对方观点的毛病，然后直接来发太过的方式来去迫使对方的这个观点，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这种承认是有问题的啊，是有缺失的，这是阴沉推理的这个特色。所以自序推理肯定是要三项的这个完整，就是它需要有这个能力根据呀、有比喻呀。阴沉推理的话，就是啊，你们如果这样程序，阴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种方式，所以就不需要能力和比喻啊，不需要能力和比喻，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那这种案例完了之后的话，这个大家看一下，在第17页啊。17页的最上面的这一行说"升天论师云"，这个的话是我们下一部论会学到的《中观四百论》里面的一个校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校正。但这个校正呢，仔细解释起来呢，稍许也要有一点啊，要说几句话才能解释得清楚。但是呢，上师引用了这个校正。啊，你们呢可以提前呢这个设计一下也是很好的。今天所学的这个内容，我也觉得，也够大家在底下的话好好的消化一下。那么在组里面，比如说一起共修讨论的时候，你们不要，我还是养成这个好习惯啊。有些道友的话，就是学中观的时候呢，当堂课的内容他从来不去说，然后呢在共修的场合里面，不停的讲到说啊，这个自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空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又把如来藏光明就在里面开始讲，你这个自空的这些观点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当堂课的内容有没有消化的掉？先要明白哦，啊，先要明白。然后他空的观点不着急，那你这堂课的讲记里面一段一段的内容你都能解释过去吗？我现在就说了，从第15页到第17页上面的这一部分，每一个讲记里面的这一个一个自然段的内容，你给我消一下文。这个是你们现在的话先需要了解的啊，先需要了解的，咱们把这个当天或者每一周的这堂课所学的内容要消化了，一点一点一点积累，积累完了之后，以后有因缘，我们自然会学到一些他空的观点。不着急啊，不着急，有自空的这些观，所以说不要乱扯。啊，也不要乱扯。然后呢，尤其你像啊，我平时在辅导，给你们辅导的这个中论密要，那么在这个场合当中，你们在提问的时候，也要照顾到周围的道友，有一些初学者，有一些刚刚接触的，你应该要把当堂课的一些重点的内容提出来。然后呢，有些初学者可能还有点闷，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的话没有特别懂，那你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啊，针对这堂课的关键点的这些问题提出来的话，对其他听的道友都会有所帮助，所以不要乱提啊，自空还没搞明白呢，就把他空拿出来扯，只不过的话表现的好像啊，这个自空的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然后他空又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广门博学，但是的话就是提出这些问题呢，在这个场合当中啊，对很多道友其实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大家的话在提问题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考虑哦，然后当场课的这个消化的话是作为主导的。那对于这堂课你还有没有没听懂的，你还有没有消化掉的，这个的话是我们课后答疑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啊，所以还是要按照次第来走比较好。那下面的话我解释一下，一个是升天论师的这个颂词。一个是回真论的这个颂词，那今天这堂课我们基本上重点就过完了哈。那么升天论，升天菩萨的这个有非有俱非， 这个一飞一双名，随次音配属之者大非真。这段宋词的话，那么有就指的是有边，非有就指的是无边，然后句就指的是有和非有二句的意思，那就是指的是二句边。然后非，宋词里面那个有非有句非的非，是指的是非二句边，就是也不是有也不是非有，就是非二句边，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四边。四边的话就是什么呢？有边、无边、二句边、非二句边，就是这句话。有是一个段落，非有是一个段落，句就是指的是有和无有都有的意思，就叫句。非就指的是有和无有都没有的意思，就叫二句。这个二非，这总共提到了四边。那么这四边的边值是依靠什么呢？一非一双名来打破的。只有什么叫做一非一双名？名字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泯灭的意思，就是它都不存在。那么这个思路它是用什么来破呢？其实它这个思路的话，比较相合这个中观理论的破值方法，是这个离一多因的破法。但是呢，今天这里我们也不多讲，你们以后慢慢的涉及到再去学，大家不要觉得有太多障碍。我们今天呢涉及到的一些法相名词概念已经很多了，你们把这个消化掉就很好了。那么但它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思路哈，比如说一非一双名，就是前面的这个有无二句和非二句这四个边值呢，我们是通过一非一双名的这种推证的方式来全部把它泯灭了。所以一非一双名代表的是一种正理的推破，它实际上呢主要利用的是离一多因的推法，就指的是什么呢？一就指的是十一不存在，非就指的是十多。这个非就指的非一嘛，就是十多也不存在。那么这个一双的话，其实它那个非一的话就指的是多的意思嘛，就非一就指的不是一，那么就是十多也不存在。双的话就指的是这个一一和一多，还有呢非一和非多后面的两个边，名就是全部都是泯灭的。那么大致的这个思路啊，大致的思路，其实这个离多因的推法呢，后面还会涉及到，后面会涉及到，尤其在中观庄严论里面的话，它整个全论都是在学习离多因的这个推法，这个以后我们慢慢会学。那你们要懂得的一个大体的意思，我说的简单一点，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话，那么这个一是作为一个基本单位。二的话是由两个一构成的，三呢是由三个一构成的，对吧？以此类推。那如果一不存在的话，二是不是不存在？因为如果一个一都不存在，那两个一也没有嘛。如果说呢这个一不存在的话，那么三个一也没有，那三也会不存在。所以所谓的说十有的一如果不存在，那么十有的多就会不存在。所以这种破除的这个方式呢，其实上堂课呢，稍许的我们上堂课不是讲过一些那个有不宗的这个观点，有不宗的观点很像就是世间科学家的这种思路，就比较符合有不宗的观点。他们不是就把这个物体一个粗大的物体分成什么原子、分子、夸克这些东西，他就是往小里分，然后呢，最后找到一个最小的一个物质单位，对不对？那有不宗的观点呢，我们也上堂课用了一个大概那个米的比喻，你比如说一袋米的话，它有这个1万粒米，对吧？那如果一粒米都不存在的话，那么1万粒米都不会存在，那么一袋米就不会存在，就是这种思路。那用离一即多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十一，就是说这一粒米的，如果远离了这个十一，十一不存在，那么它的这个多就不会存在，就是它由多个一粒米组成的这些粗大的法就不会存在。所以说，这个一非一双名的呢，它实际上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推破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话，假如这个法呢，你认为它是真实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执着它是存在的，这个就落在有边了，对不对？你落在一个法实有存在的这个有边的执着当中，我们就分析嘛。那么这一个法的话，它的这个实体的一有没有？那就开始分析这个法呢，是不是有一个实有一体不可分的一个实有一体呢？真正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安住，而是呢不是空性的。那最终分到后面，就分到它的无分微尘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发现呢它依旧是一个空性的本体，其实没有一个实体的单位存在。那么十一破掉了，那么实有的多自然就不会存在。那么 十一和十多二者聚合，那自然也没有，因为你十一和十多别别都破完了之后，这两者聚在一起，它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又存在。然后呢，既不是十一又不是十多的这两个相违的这两个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也不是十一也不是十多的法存在呢？其实也不可能存在，也是同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多皆不存的缘故，所以呢，它二非也无法成立，就因为这个二非是跟二聚相关待的。它也是无法成立的。那么通过这种思路的话，直接把这个全部泯灭了，就等于是他把他的这个四边，通过这样的一非一双的这种方式呢，全部泯灭，全部遮破了之后，随次应配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实际上是随着这种次第，就是它比如说先破有，再破非有，再破二聚，再破非二聚，把这个四个边际呢一个接着破完了以后，那作为真正的智者就能够了达。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叫做智者达非真。他说，一个智者他就会了达，说这样的智者，具有这种智慧的智者，他就能够了达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哎，这就叫智者达非真。然后下面的这个回真论的校正啊，回真论的校正是什么呢？说若我有少尊，则我有彼过；我无力尊故，为我无我过。哎，为无过，这个的话就是完全是符合那个因尘派的这个思路，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分析了因尘派、自虚派最大的这个区别，对吧？而且呢，分析因尘派它没有这个，它并不需要这种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能力根据和譬喻呢来进行分析，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啊。如果你们宗派是这样程序，因尘什么什么什么过失，这就是因尘派的特色。那么在这种推法的话，回真论。他就把因尘派的这个密意啊表达的非常的这个贴切，他就说什么呢？因为因尘派它主要安住在的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的这样的一个之见，这种之见的话，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立宗，因为本身万法无可立，所以他就不需要有什么立宗。而呢，大家想说，那师父自虚派有立宗吗？自虚派的话，他立的是什么呢？一切万法甚已当中无生。这个名言当中呢是有生的，就是不经观察是有缘起生的。他也加了一个简别，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万法抉择万法呢，这个圣意当中无自性的这么一个立宗。但是因尘派呢，可能有些道友说，那因尘派不是也是抉择万法无生？那你必定要有一个名言中的表述，我总得要有一个名词去相似的去描述因尘派他抉择的离悉达般若的那个总相，对不对？你还得有一个语言去说它，只能是这么一点来表述。但实际上，因尘派真实的观点，它就是立在离悉达般若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在离悉达般若的这种智慧面前，或者这样的状态当中的话，一法不立。哎，一法不立，所以说若我有少宗，他的意思说，假如说呢，我有少许的这种立宗的案例，则我就会有相应的过失。那正是因为我无立宗故，就是正是因为我们因尘派没有任何立宗，因为我们认为一切万法都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丝毫法都不可能立得住，就是没有一法可存，是无有。所以说呢，我没有立宗的缘故，唯我唯无过，所以我不会有任何的过失。那其他的宗派给中观因尘派发任何的泰国，就好像把这个支箭呢射向虚空一样，是无的放矢的，虚空什么都没有。你能射中什么呢？你能破掉什么呢？其实的话是破不掉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来用这个宋词来比喻因尘派它究竟的离悉达般若的之见呢一无所立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这样的意义。那这个宋词其实也能够表现出自虚派跟因尘派的一个很大的主要区别，是这样的含义哈。这是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内容。那附带的话，上师也说。有些人呢就认为啊，说到这个中观自虚应承，说这都是藏传佛教的说法的，不愿意承认。但是上师说呢，对方理解错了，这个应承和自虚派是从印度就有的，不是藏地有的。而呢，藏地把这些教典翻译过来了之后，才会了知。啊，中观宗的论师啊，在印度的龙门菩萨这个开始的话，在印度这边呢，就已经有了自成和自虚和应承的两大派系的分析，而且这些论师都是印度论师，都不是藏地的论师，就这一点呢，做一个阐明。如果我们有一些 修行人不承认藏传佛教的这些法，而承认呢印度，因为咱们汉传佛教的法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嘛，你要是承许认印度的佛法才是佛法的话，那么你也应该承许中观自虚派和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印度的历史典籍当中本来就有很清晰的记载的，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这堂课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这堂课的内容。那么大家要消化的这个关键点啊，第一个我再强调一下科判，第二个四声啊，如果承许某一声它的这个太过是什么，为什么会发出这个太过，只要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源于这个宋词出现了中观自虚和应成的两大的宗派的这个不同观点，那么这两个宗派的不同观点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大致是怎么样来解释的啊，这个呢应该要有一个了知。那么今天这堂课的重点内容基本就消化了哈。好的，这堂课的辅导先到这里，下面的话就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